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7月21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长时间请沈云。哎，哇，沈云聪电话好多，0932-091-0236-8，哇，这么多电话。好，我们透过电话连线了沈云聪，来，请沈云聪为大家提供的国际财经资讯。在我们线上的是沈云聪。
Hello， 大家早安。
好，那虽然大家看不到沈云聪，但是我看得到他，他到现在都保持着很好的习惯，就他如果看不到我，他讲不出话来，所以我就必须要呢开一个小的视讯画面，让他看得到我，他才能够侃侃而谈。好，那今天呢？今天从哪里开始？
我们今天来谈指数型投资，来谈一下指数型基金。
指数型投资，指数型基金。
对，为什么先来谈？你买过吗？你好像不用买这种东西，对不对？
我也算有啊。好，比如说我买那个，就是说呢，台湾五十反一，这也算啊，对不对？
人家都买台湾五十，你买台湾五十反一。
我也买过台湾五十啦，但是这就是指数型啊，对不对？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啊。你看，不过这个在台湾是晚近，我看有没有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吧。
有，我周围有我朋友，这专门买这种，就台湾五十，因为他们觉得最简单，而且比较不会不小心踩到地雷。
对，这个概念现在台湾比较多人接受了啦，因为台湾五十从成立可能有20年了，
是
以来整个绩效跟表现啊，跟后来大家也借由投资这个慢慢懂了什么叫做指数型的投资，它相较于过去的传统基金有什么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已经发现，哎，这个玩意儿好像还不错啊。但这个其实回到过去，很多人是不理解跟不接受的。但今天为什么要来谈指数型投资呢？是因为有一个纪念性的时间点啊。因为全球第一档的指数型投资是在1971年，也就是50年前的7月诞生的，所以在这个礼拜刚好满50周年。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啊，国外现在几乎所有财经媒体都有借着这个时间点，大家回顾了一下 Index Fund 指数型基金这样的投资商品在过去，尤其是近10年来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跟改变啊。大家如果回顾的话，就会发现最早第一档的指数型投资啊，这个发明者叫做 John Mack， 他的 middle name Mack Quan Mack Quan 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呢是在美国的富国银行，那富国银行他组成了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的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团队出了6个诺贝尔奖，除了诺贝尔奖，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Markowitz 啊 ，Harry Markowitz， 然后推出所谓夏普指数的 William Sharpe， 还有很有名的 Eugene Farmer 啊，等等，这几位其实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回到当年的时候，都在 McQuan 的这个团队里面。那 McQuan 当时他们就发明了这个指数型投资之后，其实第一档的时候他们大概用了600万美金，当时用 Samsonite 的这个退休基金啊，投资了，他当时指数追踪的是纽约证交所里头的所有股票，当时纽约证交所的股票大概有1500档左右，所以这是1971年7月所诞生的第一档的这个指数型基金的概念啊。不过当然后来它有慢慢的转变，后来就出现了，那你觉得1500档哦，这个光是经常性的去调整它的这个结构，跟着变化，其实手续蛮复杂的，因为那当时还没有这么方便的电脑的运算，有了那时候已经有大电脑了，可是还没有办法这么快，所以后来他们就改成追踪 S&P 标准普尔500指数啊。不过这个是后来的事情，但后来有历经转手啦转型，但无论如何，这种指数型的基金的诞生，也为后来的富国银行啊，多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武器。那大家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奇怪，McQuan 是何方人物，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过，我们怎么觉得好像指数型基金第一档不是所谓的先锋基金吗？ 有没有？那个先锋基金的创办人不是 Jack 伯格吗？约翰伯格吗？
嗯，
啊，对，其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约翰伯格，他是第一位把指数型的商品大众化的人。
嗯，
啊，他的先锋基金在1976年所推出的第一档指数型基金是 for public。是否一般大众的，因为当时 Macron 他所成立的这一档，其实他们就自己富国银行用了 Samsonite 的这个退出基金，所成立的封闭型的，一般人是投资不到，一般人是买不到的。那一般人能够买到的，其实是5年之后由约翰伯格所成立，应该说他所转型的这个基金啊，他是命名为先锋基金，为大家开启了这个比较大众化的指数型的投资。
嗯。
我想过去几年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其实在指数型基金它刚开始发生，其实一直到80、90年代，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还是很多投资人不熟悉不了解的啊，因为在过去当那几十年当中，大家还是比较相信说啊，投资啊当然要靠专家啦，对不对哈、啊、所以全世界比较积极热门的投资商品都是所谓的 active，积极型的active fund， 也就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投资共同基金，这种基金在销售的时候，哎，你都会看到有西装笔挺的，看起来英明神武的，长得像唐香龙一样的这个基金经理人啊，
这很少
啊，
嗯，
说啊，我帮你们投资啊，你们把钱投资，我有多好的绩效，我有多好的过去的表现，但是尤其是在金融风暴2008年发生之后啊，大家渐渐的发现，哎，有越来越多数据，显示这样的 active fund 固然有时候可以超越大盘，很多基金在销售的时候也让大家看到了，哇，它超越大盘多少多少多少，一年报酬率、3年报酬率、5年报酬率怎么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基金，不只是绩效好的，包括那些绩效平庸的，甚至绩效差的，全部一起统计下来，你会发现，哎，绝大多数的基金都没有办法打败大盘。
嗯，
相反的 ，passive fund 被动式的，刚刚讲的这种指数型，它就是追踪某些指数、某种指数啊，它不用再去选股了，只要这个指数里所涵盖的重要的成分股，我只要跟着买这些成分股就对了，不用再去选股。
嗯，
他发现这种被动式的投资，哎，绩效反而不差，哎，就至少不会落后大盘，他也没有办法超越大盘，因为他追踪指数啊，但是至少不会低于大盘，而且往往会打败很多号称非常英明神武的基金经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哎，纷纷的把钱转移进来，所以现在啊，我们可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全球的这种指数型规模已经非常惊人啊，看你要怎么去算，光是法人的部分应该10兆、12兆没有问题，如果加上一般的散户，大家追踪不到，那估计20-30兆放在指数型类型的产品是合理的一个估计啊。所以啊，这是现在大家如果要投资的话，包括台湾在内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需要投资，你看以前没有这种选择的时候，其实年轻人要选股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总觉得其实都是必须涉险的啊，你真要安全的话，你要买蓝筹股；安全的话，你要买配息概念股。股价，但这种股票，你看像当年的中钢啊，好处是它配息稳定，坏处就是它股价直接涨不来的，非常的牛皮。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市场也都不太推荐这样的股票，所以其实让投资，尤其年轻的投资人不太能够适从。但是呢，你要去追那些比较标型的股，能够让你短期你觉得你有赚到钱，然后可以拿来讲故事的，这种股风险又很高，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比较有多这种指数型的选择了啊，你可以跟着大盘做，相对风险其实比较低，这是过去这十年来最新的发展啊，所以也因此呢，其实指数型的这个基金的诞生，让传统的金融业、传统的投资业者啊，感觉犹如芒刺在背啊。因为过去你看标榜专业操盘嘛，但现在这个原来这些指数光是跟着指数绩效就不差， 因为很容易被白脸嘛，被打脸嘛，所以这是指数型基金会受欢迎的原因。不过过程当中这些年来三不五时我们可以看到啊，的确是还是有一些积极型的投资者表现得不错的，也因此呢以此为证据来倒过来说服，希望能够说服投资市场说，其实积极型的 active fund 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否则如果全世界所有的投资都变成 passive 的话，其实对金融市场来说反而是一种伤害。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有些问题我们是必须面对的啊。首先大家想想看啊，如果大家都只看指数，现在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指数了，市场可能会被扭曲的。因为只有你会被选为指数型的公司才会被信赖嘛，对吧？因为你会被选为指数里头，代表你规模够大，足够有代表性，
没错，
所以你就被含纳进来。所以如果连指数都只看这些公司的话，大家想看一般的小公司或者一般普通公司，你要上去集资，你要增
资就没有机会了。
答对了，没错。而且你看过去这段时间，有些今年虽然有疫情啊，股价还是一直在涨，其实恐怕就有人认为跟指数型基金的热也有一部分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你看传统的基金啊，你看以前我们那些传统控股基金经理经理人，你如果是经理经理人，你敢不敢把你所有募来的100%的资金全部投到股市？不敢的，你至少要留5%-10%的现金在手上啊。一方面怕万一随时有人要大规模赎回，二方面呢你也要准备好，突然有临时一个大标股的机会出现，我要有足够的现金来买嘛。所以意思是说，通常在传统的基金，你每募来的100万当中，你大概会留个10万左右在手上，或者5万在手上，你不会全部投入。但是指数型不一样啊，指数型基本上它没有选股的问题，所以100%拿来之后就会投入。所以投入的结果大家想想看，这个市场规模是十几二十兆的啊，十几二十兆的5%-10%是很惊人的一个资金规模，所以就很容易的把这个估值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投入的这个动能炒得更高。这是连带的关系之一。
好，我问你这个，因为当着现在所有的指数型基金，以台湾五十来讲好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它每隔一阵它就会
讲成分股会调整，
成分股就会调整，道琼也是一样。严格讲起来，今天当你去买，你看道琼指数啊等等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几乎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指数型的基金呢会出现。那以台湾五十来讲好了，像它的成分股经常的会调整，不过差别在于就是说，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讲，指数型的基金长时间看下来，它的表现呢是比大盘要好的，对不对？
它怎么去把它先不是比大盘，就是它整体而言，它会比那些 active funds 的表现要来得好。因为 active fund 它在销售的时候标榜说它能够优于大盘，但整体来说它很难优于大盘。所以相较之下呢，追踪指数呢，它这个指数本身就是大盘，它其实会很直接的 beat 这些 active fund。而且其实更重要的是 active fund 它有收你所谓的基金管理费，因为它号称必须研究，号称必须聘请的研究团队，所以它的费用是高的。但指数型基金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它的费用不高。约翰伯格啊，因为他的这个，因为就是先锋基金创办人，他一本这个小轻薄短小的回忆录是我帮他出的，就我书名叫做《够了》啊。他其实当年他就讲了，他当年创办指数型基金的重要的理由，就是呢，他觉得传统的基金投资业者，太剥削投资者，太剥削散户了，他觉得他们收取了过高的费用，但是呢，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去 deliver 绩效出来。因为这过去我们其实讲过嘛，大家想过传统的基金，它至少经理费2%-3%，有些收的高的还有5%。我们用5%的概念来算比较简单，也就是说，你看我拿100块给这个基金去操作， 什么都没做，这100块当场就只剩下95块了，因为付5块钱的费用给他。所以换言之，这个基金经理人他无论如何，如果他要超越大盘，他要让我不赔钱的话，他至少要多赚5%，他是要赚5%才是 minimum 打底的，把他自己的费用给 cover 回来，让我不赔钱。
嗯，
所以他如果要让我赚到钱，他恐怕还要有更高的报酬率才行。
嗯
啊，所以但是要知道，在市场上赚5%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如果他今年第一年没有办法赚回5%，第二年、第三年，所以累积下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传统型 active fund， 包括在台湾在内啊，过去表现都不是很好，让很多投资者都赚不到钱。当然还是有人赚到钱的，但很多人赚不到钱，就是因为都被费用吃掉了。所以约翰伯格就认为，他说呢，这其实对散户来说啊，买这种类型的基金是一场铁定赔钱的游戏。
嗯
嗯，所以他才改变策略，他觉得基金指数呢可以帮助真正的散户，可以帮助散投资者呢，一方面可以追踪到投资市场的好处，二方面又不用付出太高的费用给这些没有必要的所谓的选股的概念。
嗯，好，那你觉得指数型基金的投资有没有年龄层的差异性？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没有比较适合怎么样的年龄层？
没有因为其实在国外啊，这种指数型基金，第一个它正好反而是它很适合第一个新手，因为你对市场不了解，你不太可能在半导体概念股当中选出一档两档你会的股票，所以你买指数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再来第二个，你对于比较资深的、比较老的，老尤其是比较年长的，因为尤其这样的退休基金啊，其实它最需要的其实是稳定跟安全，波动相对的比较小，所以指数型基金其实也非常适合。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过去这10年它的资产规模不断的膨胀的很重要的原因。
嗯，
不，我觉得这一波我们在讨论指数型基金的时候啊，像其实我想投资。大家应该都比我还厉害啊！不过我觉得可以从市场的的结构上去看指数型基金可能带来的影响啊，因为大家想想看，其实2019年就已经有一个 paper 指出啊，全球三大指数型产品跟资金的拥有资产的管控者，包括 BlackRock、包括 Vanguard、包括 State Street 这三家啊，在当时其实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所拥有的投票权，因为他们买这些指数掌握这些股票啊，已经占了25%左右了，1/4强。所以估计按照这个速度推估下去，指数型基金未来规模越大的话，到了20年后，这三大业者能够掌控的投票权会高达40%。
嗯，
所以他们会倒过来变成这个最能掌控市场的人。
嗯
嗯，所以市场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家会发现什么样的质变，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真正大型的投资者，然后你还是 active 的投资者的话，其实我蛮鼓励大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嗯，
它也许就是下一个大典范移转的破口。
嗯，好，这个呢是你接下去在股，尤其现在因为股市在一个大多头行情，到底是不是接近尾声，我还不敢讲，因为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球的经济秩序跟经济规则的改变，所以我们很难用过往的经验呢去推断呢现在股市呢是不是已经到了高点。因为资金仍然是非常的狂热的哈，然后的大家为了要刺激经济，不择手段了。那美国呢，不断的在 QE， 也不断的在推出各种的刺激计划。再来，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温度落差很大。你看到美国呢，大家在讨论到它的通膨，但是呢，中国呢却在降准，而日本呢却在担心通缩，所以呢落差很大。它很难一概而论，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在市场当中呢，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呢，就应该要特别的有警觉性。好，我要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呢，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沈云聪。我们待会要聊抖音是吗？
哎，对。
好 ，OK， 好，我们再待会呢。
你最喜欢的抖音。
对，来，我们再来聊聊抖音，来进广告，回头聊。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透过电话连线呢，请沈云聪呢为大家准备国际财经资讯。再来，我们来聊抖音。
嗯，因为我昨天在《纽约时报》上看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啊，他谈是抖音跟求职，
嗯，
也有趣吧？讲了求职，你会想到是什么？104啦，会想到是111啦 ，Yes 123啊，或者讲到 LinkedIn 啊，你可能很难去想到抖音。
嗯，
我们大概讲一下求职这件事情的演进啊。其实过去我们包括我们那个年代要找工作怎么样，都嘛要么被动，要么主动。
对，
所以被动就是看广告咯，等人家介绍咯。
嗯
啊，主动呢就是我看喜欢想去台积电，想去哪里，我是给他主动丢履历过去，对不对啊？主动去敲门，用什么去敲门呢？通常都是最传统的履历表咯，写自传咯，做一点自我的作品的简介咯等等啊。但其实现在科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以上我们讲的那些，大家会发现其实早就无效了，早就过时了，因为你很多的履历大家千篇一律，其实很多主管不再怎么用心的看的。你写的文章，你提供的厚厚的一本，除非是刚好有缘分，否则恐怕我猜想很多的主管也都没有机会仔细去翻。你恐怕你觉得你很用心，可是很多都是石沉大海的。
对，其实因为我参与过一些的好，比如说真人的一些的会议，我有看到你年轻人真的很，有时候我觉得蛮
用心，对不对？
对，哇，他们要准备他的那个履历啊，简直就像写本书一样。那哇，里面要图文并茂，然后要自己要设计图表，然后做文案，然后如何努力的编排。可是老实讲，大家就内容来讲，大家都差不多。你当大家做的都是那个样子的时候，虽然都很努力，可是你很难从里面呢再看出什么会让你特别亮眼的，会特别想拿起来好好看一看的东西。那怎么办？
所以很多这样的努力啊，到最后其实也都是我说的，都白费了啊。所以现在借由新的科技，在美国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用怎么样，用网络上的社群，尤其是专业的社群，我们刚讲的 LinkedIn 等等。不过《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讲的是用抖音，因为呢最近啊，有一个在抖音上很热门的影片。这影片的主角呢是西雅图一位亚裔啊，我不确定他是韩国人、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东南亚的华裔，总之他是华裔，看起来是华裔啊。他叫做 Makina Yi 啊，一个年轻的女生。他这个影片呢就60秒而已，很短。他就在上面呢，口才非常好，非常流畅的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我很负责，我喜欢团队合作，好。然后在背景呢再秀出他过去的工作经验，他在学校都做过哪些事情，他当过哪些职务啊，等于是一个线上用抖音制作的影音履历表的概念。因为他让人家觉得哇，你真的是非常阳光，活力充沛。这个影片啊有18万个点阅，好几百个 comment。这个 comment 上面很多也都是主动帮他说，某某公司你是不是缺人，这个人不错，我可以考虑哦。所以据说他光靠这支影片呢，让他取得了10几个就业的机会，有人主动找上他。所以有这么一个展现自己，秀自己，用这个秀的内容来吸引企业注意到你，吸引人资主管注意到你，进而愿意跟你进一步去谈面试，考虑给你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好，你说的这个是女生还是男生？
女生
。她，你能够形容一下她的影片的内容，然后她的外形吗？她吸引你，因为你自己是当老板的嘛。那我想，你一个当老板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看到了，她会让你心动的原因在哪里？
哦，会哦，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定能找到的。Makina Yi 啊，Makena， 然后他 E 是 Yee， Makina Yi 的，然后TikTok， 你一定能够找到这个影片。这个女生她不是那种我这样讲会不会不礼貌？就不是真的颜值很高啦，就是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种美女。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口才、他的口条、他的个性积极跟阳光的那一面，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你说工作能力跟表现如何，这当然要进一步谈才知道。但是呢，光是这个影片，你会对这被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所吸引的，你会觉得哎，跟他进一步的谈谈，了解一下，他只是一个很会演出、会表演的女生呢，还是实际上他真的是能力不错？至少你会保留愿意给他这么样一个机会的。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不妨去看，而且其实不只是他。TikTok 上啊哈，我们他现在已经有个专有的名字叫 TikTok Resume， 这种叫 TikTok Resume， 抖音履历表啊。然后呢，有个 Hashtag 叫做 Career Talk， 就 TikTok 是 TOK 吗？它前面加上 Career， Career Talk 啊，就把抖音变成抖职啊。然后呢，还是 Hashtag， 是教人家专门怎么样用抖音的影片来求职的。这个 hashtag 叫做 Edu Talk Career， Edu 就 Education EDU， 然后 TOK Talk Career， 这个 Edu Talk Career 现在据说已经有十几亿的这个 views 了啊。当然了，我知道你的点，就是说恐怕用这一招不见得是人人合适的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善于操作，有些人不善于演出，有些人就是口齿木讷。再加上有些人他就是社群比较小，他可不可能像刚的 McKenna Yi 这样哦，一下子掀起十几万、好几百个这个留言，也很难说。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抖音啊，抖音是年轻人在拼创意的地方，那当他是一个 original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点子的呈现者的时候，他确实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不管他的颜值或如何，总之他透过抖音去争取他想要找工作，他透过抖音呢去让大家认识他的就是说特性、条件、个性，然后吸引了这些的老板们呢觉得哎愿意用他看看，他是第一个。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还会有这个效果吗？
他不是第一个。其实现在就是现在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就是说为什么我先提一下过去的求职方式？因为过去求职方很多已经失效了，不太有效果，不太吸引人的。但现在如果你有别的工具，可以别有管道，让人家注意到你，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让人家注意到你。那像 McKenna Yi 啊，他们现在这种抖音，你注意到他上去之后，你就不会只有透过这个影片认识他，相反的，你可以到他的 IG， 你可以到他的 LinkedIn 去进一步的去阅读他的比较详细的履历，你可以去知道他是谁。如果你阅读了这个 LinkedIn 上面的履历跟资料之后，觉得这个人言过其实，他只是很会表演而已，他不是我要的人，其实你就算了。但如果他在 LinkedIn 上所呈现出来的资料跟表现让你觉得 impressive， 其实这就是这个人他透过抖音这样的新的影像科技、影片科技为自己争取到的一个面试的好机会。所以说这个作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管道来说其实是不错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工作都很合适的啊，但有些工作其实我觉得特别合适。你看比方说刚刚讲的现在，我是觉得如果你现在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关或行销的人才，我觉得这个女生一定要找她来聊聊看，她既然可以自己做出这样的影片，她会吸引我的。再来如果是才艺类的工作的，你不觉得特别合适抖音这样的媒介？你可以录一个影片来呈现自己。其实再来比方说一些专业或者一些技能，例如厨师好了啊，厨师可不可能用抖音？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哦，
他说说不定很有说服力呢。
对呀，园艺啊，舞蹈啊等等的，其实这些我都觉得是特别适合用抖音这种影片的呈现。一方面你就可以在社群媒体上曝光，让人家分享跟扩散，进而让大家有机会去接触到你在 IG 啦，你在 LinkedIn 啦，或者你在实体世界的其他的作品。那这个对你来说都是增加曝光的好机会。其实不只是抖音啊，其实包括像 Snapchat 它有一个求职的功能叫 Snaplication。Snaplication 啊，麦当劳就用，曾经用过。脸书也是啊，脸书其实它就允许企业，它有一个功能是让企业征才嘛啊，那企业征才之后，有兴趣的其实就直接可以切换到这个企业的 Messenger。 去直接去对话，就不用，就省去了过去的这种要丢履历啊，继续给人资主管，而且恐怕只是要担心石沉大海的这种问题。
嗯，好，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影音的时代了，我觉得坦白讲，过去传统的用平面的，用文字的，然后去争取大家呢很有耐性的去阅读，然后透过想象你这个人，那个时代即使不是完全过去啊，因为文字量很重要，可是影音直接呢透过一个影音去认识你，它确实可以补强那个平面跟文字的缺陷，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呢都这么擅长或者这么适合透过影音来表现你自己，它会成为一个世代所需要的集体的，不要说才艺，而是基本能力的一部分。
基本能力，
对，它会变成这个基本能力哦。就像以前，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表达能力，或者说是文字能力，你要找工作真的很困难。你要像是沈云聪这么成功，真的不太可能。可是倒过来讲，今天当需要透过影音去表达自己，很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时候，那沈云聪就见光死了。可是你呢，你可能就有比沈云聪更好的机会。好，那我来再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再继续沈云聪来提供了最新的国际财经资讯。好，飞碟莫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线上的是沈云聪。再来
讲到抖音，其实你我都不玩抖音啊。就是不只是时间的关系，其实也包括兴趣跟专长跟能力啊。其实的确就是有些人不擅长使用这些媒体，这不擅长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喜欢。所以如果你因为自己个性上不喜欢跟不接触，所以你技能更差，其实这就不是你能使用的一种媒介了。
我觉得它真的不是我们世代经验的一部分。那当我们这些世代，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要我们去用抖音啊，它第一个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然后因为它还是有一些要内化的 skill。那我们已经不太可能有这么多时间去再去学这种新的影音产品，然后把自己当作是一个 performer 去表演。你自己抖音简单讲就是你自己既是导演，你也是一个表演者。这个对我们来讲成本太高了，它不是我们世代经验了。好，再来。
对，所以等一下，因为所以现在美国其实这个也的确一样有世代差异的。就现在比较积极用我刚刚讲抖音这种方式，其实都还是 Z 世代。
当然。
对啊，所以 Z 世代就1996年以后才出生，也就是大学刚毕业这两三年的这个世代哦。
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 care， 而且这其实本来是他们基本生活跟技能之一。就是我要讲的是说，即便是这个世代，其实也有比较木讷的。不善于口语表达的，
没错。
那这个其实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的确在你继续不接触他的情况下，你会相较属于不利的地位，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当然就会有你自己的机会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选择出现的时候，如果你又觉得自己愿意拥抱这样的世界，我就 go ahead， 因为这就是求职世界的 evolution 的一种演化。其实我是觉得非常乐见的啊。只是它真的会形成另外一种的技能上的贫富差距，就是
对，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有的人擅长，有的人就不擅长。
对，最后一个提醒是说，因为这样的抖音影片呢，它可以帮助你曝光，让你被人家注意到，但是呢，本质上还是会要link到你其他的更详细的作品跟社群资料上啊。所以要注意，现在美国很多年轻人求职到最后也都是败在社群媒体上。因为很多人在社群媒体平常没事就是 po 酸文啊，或者 po 一些看起来炫耀文啊，或者一些看起来感觉你是过得很浮华生活的这种状况啊。其实或者讲了很 stupid 的言论，让人家觉得你不是一个个性稳定的人，这不是我要的人。所以其实社群媒体的 po 文对年轻人来说，现在可能都觉得无妨，反正就是交朋友。但如果从求职的角度来说，当你未来这个人事主管他觉得应该要到你的社群媒体去看一看，然后从那里去获取某种的资讯判断的基础的话，那你可能未来 po 文要从这个角度去注意一下，就是
好，大家再来。声音复制科技。
对，这英文叫 voice cloning, void clone,、嗯、clone 就是那个复制人的 clone、啊
嗯、
void cloning,
嗯
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新的技术、嗯、但现在因为我只是刚刚看到 BBC 上面有一篇文章、
嗯、
他就谈到说，哎，现在这个技术啊已经获得两种人的青睐了，
嗯，
第一种人叫 actor 演员，
嗯，
其实主要是声音演员啊，其实就像唐湘龙这样，你们靠的是卖声音、嗯、
声优，声优，我们是声 优,、
哎、声优，
对
对，他说这种技术的出现，也就是说，哎，现在这种 voice cloning 很厉害哦，
嗯，
就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模仿出你的声音而已、嗯、它可以模仿出你的语调，它可以模仿出你的腔调，可以模仿出你的语气，在不同情况下的语气，
嗯，
它还可以模仿出你在遇到不同情况下所可能出现的抑扬顿挫，
嗯，
啊，比方说你可能会加上你可能会搭配其他的笑声等等，就现在这个 AI 都可以学得非常惟妙惟肖，
嗯，
就会都治愈到这样的状况，而且不管你速度讲得快的版本、慢的版本、这个严肃的版本、抒情的版本，现在这种 AI 都至少在英文哦，我听到很多是完全无法光靠耳朵就分辨得出来的，
嗯
嗯，所以这是现在 voice cloning 厉害的地方，
嗯，
所以两种人现在特别可以用得到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声音很值钱的人啊，所以他这边BBC 这边就引述就报道这个老兄，就是他说，哎，未来当我时间嘎不过来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份工作，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 voice 授权出去，我收权利金就好，你们自己去录，哎，他就可以同时有所谓的被动收入了，他不用自己再花时间花劳力，哎，他可以让他的声音自己去发挥，
嗯
嗯，这是一种重要的商机。
那
当然，
那你觉得会有人想要你的声音吗？
我吗？
嗯，
我就算了啦，我觉得你呀、啊、凤馨啊，你们的机会比较高。嗯，而且你们真的要认真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如果自己不做，可能就会另外一种人来做，这种人 BBC 称之为 cyber criminals，
嗯
嗯 ，criminals， 他就是故意的弄你的声音，
嗯，
然后来骗那些想要听你们声音的人，
网络的罪犯，嗯
，yeah， 其实网络上罪犯很多啊，你看如果可以借着这个科技模仿你儿子的声音，再回头打电话给你，
嗯，
啊。模仿你老婆的声音 ，Oh my goodness， 打电话给你。
嗯，那会发抖啊。
啊，对，所以其实他现在很多网络犯罪，你看我们现在，即便这是很 stupid 的模仿，都还是会有人上当。嗯、更何况接下来，如果声音违反的模仿的惟妙惟肖，不只是打电话给你，还把这个声音上传到 YouTube， 上传到 Podcast， 让人家以为那真的是你的声音，还是某某人的声音。
嗯。
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时代，你可以想象在第一时间他所可能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嗯，对，就是说这种的声音，但是声音他将来没有，固然他有他的商业价值，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犯罪的温床，那没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吗？
没错啊，现在很难啊，现在加上我们之前谈过的Deepfake 的科技有没有？
嗯，对
，Deepfake 也是现在也是非常让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你看一段影片的时候，你都觉得沈云聪真的干过那种很龌龊、下流、不要脸的事情，但沈云聪不会啊。
嗯，我不会，我真的不会。
对，我就说这种很深层的模仿，现在在影像上面来讲，这个已经惟妙惟肖啊，一般人是不可能辨识的。嗯，
没错啊，
嗯，
大家听，如果第一次听到 deepfake 啊，务必去了解一下这个科技啊。
嗯、
它其实我们刚讲 voice cloning 只是模仿声音，
嗯
，deepfake 啊，
嗯、
它可以在 YouTube 上
模仿影像，对，
所以把你的影像都搭配上去，然后、
嗯、
你把你没有讲的话硬塞到你嘴巴里，然后而且是有影片为证，你以为那是会让别人以为那是真的。
对，就因为我看到这种科技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就以后很多的历史可能都是假的。那这种假的东西，你想现在好，比如像是之前像郭文贵啊等等，他们要做个假新闻，还得要做到呢这么假， 可是如果真的用这种 deepfake 的话，因为它其实它真的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了，你根本无从分辨了，你都会觉得真的沈云聪确实讲过那些话，做过那些事。就你对沈云聪如果信任不够的话呢，你真的就会被这些东西骗了。
嗯，对啊，但目前 deepfake 啊，就像当年的这个录音带一样啊，还是能够有专家分辨真伪的啊。
嗯，
但是要知道，绝大部分人99.9%的人都不是专家。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了，在
第一时间看，其实都直接信以为真。
对了，这就是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个你在 TED 的演讲上面大概找到一些的演讲跟视频，可以去知道呢，沈云聪呢在讲的这种深层模仿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他真的已经完全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一般人的经验值之外。好，今天的沈云聪呢谈的不管是指数型的投资，或者是抖音找工作，或者是呢声音的复制科技跟他的商业跟犯罪，这些呢应该都让你在面对到新科技的时候呢，大概都可以有一些新的启发。感谢礼拜三的时间，那透过电话连线呢提供了飞碟早餐精彩内容的沈云聪，感谢，
谢谢，拜拜，
好，下回再麻烦。